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他怎么可能会爱我，爱到今天都不肯丢弃我，还做工在我的身上？要把自己，要把教会交在主的手里。这是讲到基督为神的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那第二个讲到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只有在他的里面才有真实的安息。所以我从前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在旧约神用一个地理，用一个历史，一个看得见的图画，是人可以明白的一个经历，来表达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个蓝图，跟那工作的原则，就是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招出来，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流来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说到带到一个生命丰盛，满了神祝福的地方。而且《生命记》里面至少五个地方提到这个美地的形容，有山有水，不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讲到它的丰富，讲到它的荣美。然后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眷顾那地，说到这块地是满了神同在，神亲自看顾的地方。所以这块地从各个旧约，从人能够明白的角度去形容它，讲到它的丰富，全有全足全丰，它有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讲到它丰富，讲到它有铜、有铁、有银，有各式各样的矿物，讲到它的丰富。但是今天从新约的角度，什么叫做迦南美地？迦南美地讲到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所以进迦南讲到在基督里的境界。所以你从新约里面看三个最好的形容。第一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曾经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所以迦南美地的第一件事情，应许之地，进到安息，进到应许之地的第一件事情，讲到在基督里面那丰盛的救恩，真的是全部都包括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说都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了。你今天还要什么祝福？神说我已经没有祝福可以给你了，全部给完了，全部在基督耶稣里面给完了，我的仓库里面没有东西了。神是批发商，神不是零售商，神一次完全而且永远的把他所有的丰富都给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不久前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上半，他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在基督里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和性情。你看看我讲到这个很少人心花怒放的，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耳中 都听腻了。希伯来的作者在第四章特别提醒我们，他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因为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讨厌你的脾气吗？讨厌自己脾气的请举手。这么多人讨厌，那我刚刚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已经给我们了，大家都还是这样，你根本已经有神的性情、神的温柔、神的温和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去用它，我们不去经历它，明明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神所有的性情、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已经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这个丰富。 可是你发现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努力说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生气，我不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脾气没有办法，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直，我虽然黑但是还是秀美，我至少不专长，我有脾气就发，发完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到底什么叫做迦南地，到底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他不光让我们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丰盛的救恩，他也讲到 在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已经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可以在这个迦南地能够经历，能够 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让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这里交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基督，得到基督的性情，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觉得自己没有圣洁，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举手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得举手了，但是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圣经上的经文，类似的经文我可以找出很多的，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大概第27节还是什么，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已经是我们的圣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基督里是太伟大的事情，不光是所有的祝福在，而且在他的里面得到了丰盛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那个属天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性情。而第三件事情，新约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作者在这里把进迦南跟得安息、进入安息画了一个等号。换句话说，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能够得到最深的满足。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不可能有安息的。就连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把整个迦南地打下来，但是弟兄姊妹，你就读四世纪第一章，你就知道，所有各个支派都留下了一块地，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妥协。所以这些的妥协后来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们并没有得着真正的安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如果已经叫他们得安息，就不需要再提别的安息。的确约书亚曾经在外面给他们过安息哈，他们打下了这个迦南地，然后特别是加勒把希伯伦打下来以后，约书亚记十四章告诉我们，从此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他们曾经在外面享受过安息，但是那个安息不是从里面来的，而且那个安息是暂时的，因为百姓们妥协，有许多的未得之地他们没有立刻去得。有许多，你去读四世纪第一章最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只是什么什么支派没有赶出住在哪里哪里的人。又怎么样？我不是不相信大家有长进，我这些年看见我周围的同工很多人都长进，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也知道在我们里面常常只是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仇敌，是我们身上的遗憾，到了今天都还在，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还在赶不出去，没有好好起来赶他，所以那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困扰，成为神家的伤害。所有的单言带来亏损，所有的妥协带来危机。神说，你们如果不照我的话把他们赶出去的话，这些仇敌要在你们中间成为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眼中的刺。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你能不能想象眼中有刺是什么滋味？连一根毛发进来都不舒服，不要说有一个刺在眼睛。你能够想象肋下放的荆棘是什么滋味？你睡觉也不是，唱诗想拍手都不能拍，你想正常走路都不能走，肋下的荆棘，而脚下的网罗，说到我们根本就陷在他的陷阱里面，没办法往前去。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们已经是重生得救，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但是活在这些搅扰的里面，都是因为不肯听从神的话。所以你去读希伯来书三章四章几次重复一句话，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惹他发怒，一共出现了四次，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出现了四次，三次都是同一句话重复，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这句话重复出现了三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安息，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应这个不安息？是埋怨主吗？说主啊，你圣经上的应许到底在哪里？你不是应许我们可以 有平安有安息吗？为什么我没有？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得安息是因为我们不信从。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我们硬着心，我们惹神发怒，所以神任凭我们倒闭旷野。所以三次提到，你们今日若听从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免得被罪迷惑，惹他发怒。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篇信息虽然不好读哈，一面他讲得很荣耀，一面他又讲得很严肃，但是他讲严肃是为了把我们从错误里面救出来，而这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向着神，我们不信从，我们硬着心，然后被罪迷惑了。约书亚在这里带领百姓进安息，但是那个安息是有限的，那个安息是外面的，那个安息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基督为神的儿子，他在这里带领我们进入安息，那个安息是真安息，那个安息是持久的安息，那个安息是从里面出来的安息，那个安息可以让我们歇下所有的功，如同神的他的功一样。但是在这里有一句话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哈，他说第十节，他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习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先要注意哈，进入安息不是我们的目的，进入那安息才是。圣经上特别标明了，用一个定冠词说到 that rest， 那一个安息，讲到在基督里。所以每一个人都羡慕有安息的，但是你离开基督你没有安息，这是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你离开基督没有人可以把你带进安息，所以离开基督没有人能够带给我们安息，离开基督你不可能有安息，所以必须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但是在这里我说我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既然安息就是安息歇了自己的功，哪里又说要竭力呢？有没有矛盾？看起来很矛盾哈，但是其实一点不矛盾。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你不是借着竭力得以进入安息，他是要提醒我们，你需要全力以赴，你需要在乎这件事情，你需要要用你的心，整个心要说我一定要得到安息，你要在乎这件事情。但是进安息的路就是一条路，就是信从，就是这么简单，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接受他做我们的安息。好，那这个安息是真安息，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享安息。好，所以怎么得安息呢？你不是努力去得安息，你就是到主这里来，这是第一层的安息，去就近主，去寻找这位安息日的主。主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今天以色列百姓把安息日变成他们最不安息的日子啊，因为有一大堆的规矩啊，进电梯不可以按电流啊，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开电视，安息日不可以吃热的啊，安息日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开炉子啊，他们把整个安息日让神的百姓非常不安息。也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面，借着接受他啊，我们不再凭挣扎，我相信耶稣所做成的，他所做成的，他要做在我们身上，我接受他所赐的，他是我的安息，我就赞美主，我说主你就是我的安息，你就是我的满足，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凭着信心在这里接受他，你不需要在外面去努力把所有的难处除掉了才说我会有安息。以色列百姓就是一直要用人的方法 守这个守那个守这个守那个，结果他们非常不安心。那一般的基督徒也是借着解决难处解决难处，以为我难处解决了我就有安息，哪里晓得安息不是借着外在环境的摆平，而是借着我们内在跟这位安息日的主赐安息的主有对的关系，你自然就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都需要安息，而且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但是方法呢，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要再硬着心像那不信从的人。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发现了没有，他只是要我们对神的态度是对的。你如果把起初的确实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英文讲得更好哈，我们就 become the partaker of Christ， 你就等于是这个中文是说就跟基督有份了啊，英文是说 the partaker of Christ，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它了哈。你是怎么跟基督是合，也不能讲合伙人太外面了，就是你就是他就是你啊，你就是分享他，他所有一切所事所做都是你的。等你好像是基督的这个这个也不能讲股份哈，就是基督所有一切的，你就是他的怎么讲股东吗？就是 partaker， 就是跟他有份就是的，他所有所事的他所做的啊，他的荣耀他的未来通通跟我们发生关系，通通也都是我们的。你只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人称义不是借着行为，不是借着行律法，乃是因为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乃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主，乃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讲到约书亚所以约书亚把有限的安息带给他们，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把一个完全的安息带给我们。所以当约书亚把神的百姓带进去以后，从外面看暂时有安息，但是到了大卫的日子诗篇九十五篇那里告诉我们，大卫提醒我们，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再硬着心这个免得像当初神的百姓他们因为不信从，他们跌倒了他们倒闭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用那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大卫在这里提醒，在这里应许我们，另外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日要来。这个安息日不是当初约书亚给的，这个安息是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你如果去读十诫的第四诫是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十诫，跟摩西到了摩押平原，他再一次重申生命记，不，再一次重申十诫的时候，这十诫里面唯一的不同就是第四诫关于安息日的记载。在西乃山是讲到要纪念你们从埃及之地被救出来，到了摩押平原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讲到安息日，神就提醒他们。讲到要纪念神在旷野里面，不是神把他们带出来，神要带他们到这个约书亚把他们要带到神将来应许的地方去我们在那边要在那里享受神将来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这是讲安息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约书亚带给的安息是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神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要带给我们的安息是约书亚所带给我们的安息所不能相比的他比约书亚更超越。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们不是中间插的第二个警告，他说我们不可以再硬着心不相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一起来读在我的纲要上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请大家注意，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四次讲到 today， 讲到今天，其中的三次是用在比较消极的警告他们，你们今日若听从他的话， 就不可以再硬着心惹他发怒。三次提醒我们不可以硬着心，不可以硬着心，要趁着今天只要听见神的话，不要再硬心。然后另外一次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啊，这个三章十三节，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也是跟刚硬有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的心会越来越硬的？人的心是有可能越来越硬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肯信从，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然后惹他发怒，然后倒闭旷野，然后跟神所有应许的祝福无份无关。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原谅我说，也可能是我们在座很多人的经历，也是我自己在主的面前不信从的时候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也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还好，你今天不听从，心就更硬一点，等到了明天又变成新的今天，再不信从，心又更硬一点，而到最后这个心硬到在神的面前惹神发怒，我们就倒闭旷野。我不是说你会失去你的救恩的地位，不会的，而是你就失去了在主观上在生命里面真正的承受享受在基督里该有的生活和祝福。同样的，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在积极上总要趁着还有今天， Why it is called today， 当这个日子被称为是今天的时候还在，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那目的也是一样，免得我们的心被罪迷惑啊，就变得刚硬了。所以我们要天天相劝。那今天下午是我们仆人门训哈，门徒训练一个月才一次彼此相劝，太少了哈。啊，我们每个礼拜天也彼此相劝，礼拜五也彼此相劝啊，我们聚在一起就要彼此相劝，彼此激励，彼此勉励啊，一起把可夸的胆量盼望坚持到底，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啊，不仅仅让我们成为神的家，享受神家的实际，享受神家所有的丰富，享受神儿子建造他的家带给我们的尊贵，带给我们的价值，而且我们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有份，有份于这个伟大的祝福。所以困难是一定有的，但是要把起初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次在中国的时候，我哥哥 有空从香港飞过来两天啊，也跟我们这个博训的师生有一些的劝勉。他中间提到他曾经在中国某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有教会的领袖来跟他讲，他说我们那里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我二哥当时就回答他一句，你们有一本圣经，两个膝盖，啥都有，怎么能说你啥都没有。我也很高兴我哥哥那么 firm 地回答他们，不是我们没有恩典，不是我们不愿意提供资助，而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很清楚知道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整本圣经在我们手中，两个膝盖一跪，你就遇见神，正在信心里面到神的面前，什么都有，怎么能够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啊，今天你说你没有安息，不要再去埋怨主，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凡到我面前来的就必得享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他底下接着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这样你们必得享安息。那是一个更深的安息，那是一个降服在主的面前，与主同行，与主同负轭，同走十架道路带来的安息。希望我们一起加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